约伯记的历史背景很可能是比五经的时期要早，因为书中并没有提到律法的细节。约伯的故事题材当中呢，会提到约伯的财产是以牛羊牲畜的数量为标准，这个很可能是比较族长时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的财富呢，都是以牛羊牲畜来计算的。其次呢，约伯的寿命也与族长时期一样的长寿。约伯像挪亚跟亚伯拉罕时代一样，他们都是由家长来执行家庭祭司的职任，带领全家献祭。所以大家可以了解约伯记它的故事发生的情节呢，很可能是早于摩西五经律法颁布之前。那么犹太人的塔木的经典呢，都主张它的作者是摩西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约伯记当中仍然有一些五经律法书里面很简单的用语，举例来看，在7章21节，当约伯在答辩的时候，他说道：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这是约伯跟朋友在几回合的循环辩论当中，他会问神说：你为什么不赦免？赦免跟除掉其实都是五经当中律法里面的用语，就是当人献赎罪祭的时候，这个负罪的羊是背负人的罪，就是除掉。那以及赦免这个用语呢，让我们留意其实是延续着五经当中有出现过的律法当中，上帝自己说他要赦免，不然有谁知道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呢？上帝从这些献祭的礼仪里面，神自己宣告他是一个可以赦免人罪孽的神。所以很可能约伯他的历史背景是包含故事发生以及写作的年代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澄清。约伯的文艺脉络呢，因为他的发言人很多，以及有很多的辩论起承转合，他的前言跟结语都是故事题材，也就是说都是用叙事文体所写的。第三章开始就是诗歌题材，它其实有一个惊人的平行存在哦。平行句不只是字里行间，在约伯记的整体结构当中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平行，它其中有一些首尾呼应的地方。第三章约伯开场的哀歌会呼应到约伯末段的告白。前面呢有三个循环，约伯跟三个朋友的循环的辩论。第四章开始呢，是以利法先说，以利法说完约伯说，约伯说完又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说，比勒达说完呢，约伯又说，约伯说完之后第三个朋友索法说，索法说完之后约伯又说，然后这个是第一循环的辩论。而且我们也会发现约伯跟朋友的对话呢，都是先跟朋友面对面激烈的辩论，之后呢他会转向上帝说话。从第15章开始，第二循环又是第一个朋友以利法说，他说完之后约伯说，约伯说完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说，约伯又回应，最后呢第三个朋友索法说，索法说完约伯又说，之后类似第三循环同样这个模式，不过最后一个朋友索法没有说话了。到第28章的时候进入了一段智慧之师的差距，这一段呢没有辩论，没有这些唇枪舌战，却在探讨那智慧何处寻呢？对比于前面三个循环的对话呢，从29章开始呢就有三段独白。首先呢是29章到31章，约伯开始有些反省了，我真的有犯罪吗？所以这一段是约伯的独白。之后呢有一个最年轻的朋友以利户说话了，从32到37章形式上是独白，修辞当中他仍然是引用约伯的话，然后他回应。以利户说完话之后上帝说话了，38章到41章，神说话其实有两回合，最后才有约伯末段告白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之后带来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他过去如何受苦被剥夺，后面呢上帝如何祝福。约伯这卷书卷真的就是在探讨苦难吗？的确他在探讨苦难，这是普世性的问题，都喜欢问为什么。 所以全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开场的哀歌当中，他唱出了苦难的奥秘，为什么有苦难，为什么是我。而之后呢，三个循环的对话辩论当中呢，在辩驳到底谁有智慧。朋友们提出他们在传统信念的看法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约伯你一定做坏事，如果不是你做坏事，很可能你儿女犯罪等等。那么约伯在辩论当中回应说，不是的，我没有罪。智慧之师第28章的差距似乎让人真正要探索说，智慧到哪里去找呢？似乎在大家的辩论当中唇枪舌战里面，智慧并不在那儿。那么智慧在哪儿呢？然后29到31章约伯的独白似乎再次询问出苦难的奥秘，我竟然没有犯罪，可是却在受苦，仍然是一个问句。随着以利户引导约伯不再集中在自己的痛苦里面，开始引导约伯，似乎预备他要转向上帝。最后上帝在38章出来说话，折服了约伯，而答案是只有神有这样的智慧来治理这个世界。约伯记他的中心信息可以说就是在探讨智慧，他的议题呢是从无辜人为何受苦，在驱动了整体的辩论当中呢，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，只有上帝才是所有智慧的源头。而义人为何受苦，整卷书并没有给予所谓的答案，可是在朝向这个问题去探索挖掘去寻找的时候，上帝被他们寻见了。或许三个朋友都是应用传统的因果律报应论，似乎成为一种机械化的运作，可是上帝并不在这个机械化的报应律当中。没错，有因果律，有报应论，可是这也是上帝所创造宇宙当中诸多命令当中的一项，可是上帝并不被这个机械化的因果论所套牢，而上帝的智慧在哪里呢？所以这个是在全卷书当中推动的整个的循环论证的对话，也引导我们的读者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苦难。而在面对苦难当中，不是怎么样立刻脱困而出，也不是只是问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受苦，那到底我们应该问一个怎么样对的问题。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智慧文学很有意思的部分，不只是约伯个人的境遇，而苦难是一个普世性的议题。所以当我们要看某一段约伯记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必须从它的比较大的上下文了解它的文艺脉络，再来引导我们看其中某一段经文。因为的确啊，如果我们分开来看个别朋友的论述当中，其实都非常的有道理，他们所论述的其实都是这些所谓的箴言，而这些箴言呢，它都是归纳所得，它都没有错，可是会有例外。譬如说以利法在5章7节他说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，这个话一点都没有错。这一句话适用在约伯的情况吗？所以这个是要探讨的，我们不是只浮在某一个机械化的宇宙的定律当中，而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绝对不是只有一套机械化的理论来运作推动这整个世界。这个是约伯记整体的上下文的文艺脉络。那么我们来研究一下，从约伯记的36章22节到37章24节这一段呢，是以利户的言论，也就是最年轻的这个朋友他开始出来说话，整体也有一个文艺脉络存在。36章22节开始啊，似乎是一段赞美诗，要引导约伯不是只停留在自己的问题。一共有4篇的言论，他分别会引用约伯的话，然后他回应。我们今天所研究的经文呢，是他最后一次第4次的言论，他这次没有引用约伯的话，而他开始讲述他自己所要引导约伯要看见的事情。他从36章开始引导约伯看见的是说，苦难是神的管教。这个论述从36章的第1节到21节告一段落之后呢， 他从36章的22节开始呢，一个新的段落，他讲述的是神和大自然的关系。之后38章上帝出来说话，会延续以利户的言论，继续讲论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的治理，上帝以他的智慧在治理着人类的事物。以利户的这一段言论，我们大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每一个段落有类似的结尾语。36章的26节，神为大，我们不能全知，他的年数不能测度。之后呢，37章的第5节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最后在37章的22节，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。连续的讲述描述上帝的大，是我们不能测透，是我们不能测度。可是你注意哦，智慧文学在他们所有的辩论，包含以利户的谈话当中，都正在测度上帝的作为，都正在测度上帝的智慧。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啊！这位上帝对人说话，这位上帝在五经当中邀请人亲近他，敬拜他。所以就算上帝这么大，超越人能够测度，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去认识他，亲近他，测度他。以利户这三段的言论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段呢，从36章的22节到26节，像赞美诗一样，是诗序中的次序。约伯，你现在在苦难当中，好像生活顿失次序，可是注意，上帝仍然维持着宇宙的次序。第二段呢，从36章的27节到37章的第5节，以利户单单引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讲到云雾变成雨，雨如何落在地上，怎么样有打雷下雨的声音。在36章的31节，他说上帝呢，用这些审判众民，且赐丰富的粮食。对，单单打雷下雨就有这不同的用途了。所以33节说，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，又向牲畜指明要起的暴风。所以前面朋友的论述当中，会叫约伯不要问，上帝这么大，不能测透，所以不要问。那以利户其实无形当中已经说明了，不是不能问，上帝有显明，上帝会指明的。而面对上帝显明他作为的时候，37章第一节，以利户提到说，我心战惊，其实是一种敬畏的表达吧。然后之后他就讲述这些雷声轰轰，雷电接连不断的这些事情。所以他从这个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则，这个单单从大自然的角度来切入，让人去思想上帝的意义呢，并不是只有他赏善罚恶。当约伯的例子绝对不是赏善罚恶的结果的时候，其实让约伯面对朋友的指控，他心怀不平。如果上帝只是赏善罚恶，表达神的公义，那么约伯似乎就要回头来控诉，我的上帝真不公义。所以以利户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大自然的，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，来探讨约伯，去认识到底上帝怎么样来治理世界。单单从刮风打雷下雨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显明所指明的事情，可是它绝对不是我们所认为只是单单的一个目的。进入第三段的时候啊，从37章的6节到24节，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困惑中的敬畏。这一段呢，不只是刮风打雷下雨，还有包含对上帝所呼风唤雨带来的雪水。在13节，或为责罚，或为润地，或为施行慈爱。所以我们只能看见表面现象，而到底刮风打雷下雨信手拈来，似乎可以带来这三种作用：责罚、润地、施行慈爱，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所以第14节，以利户呼吁说，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接下来呢，第15节开始一连串都是问，这些大自然的现象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知道，可是我们只能知道表面，只能看见外在。 可是以利户问约伯，就是这所有的外在的现象的背后，上帝如何做成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已经显明了。37章的第7节，他封住个人的手，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没错，有很多背后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不知道这所有的刮风打雷下雨是怎么样形成的，可是我们却晓得是他做的，是上帝做的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第17节，南风使地极静，你的衣服就如火热，你知道吗？人可以感受得到是那个感觉热了。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在纯理性的思辨，似乎也是在人的感官当中的认知，你可以感受，可是呢，人不见得能够全部都知道，我们的知道是有限的。所以至于这三个段落，每一个段落的结尾语都是说我们不能测透，我们不能测度。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说，所以人敬畏他，人要敬畏他，因为我们去探讨去寻找他，可以寻到一些，可是却不能测透。所以说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敬畏。敬畏包含了惧怕，可是敬畏呢，其中包含了智慧，就是你的智慧其实引导我们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做敬畏神的选择。选择敬畏神，他其实在乎的是一个内在的态度，而不是说我怕被处罚，所以我不敢做坏事。当有这个内在的态度的时候，约伯记呢，整体而言让我们看见的是盼望中的忍耐。我们可以读到非常多关于他的指望，他的切望，他的盼望。这个字眼呢，在旧约出现很多次，可是在约伯记当中的频密度出现最高。当约伯的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被剥夺了，外在的儿女、财富不在话下，甚至朋友的信任、名誉，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被剥夺的？他在所有的阴霾当中，那个不会被剥夺的指望是什么？最初呢，他要寻死，可是呢，在跟朋友的论述里面会发现，不论善恶都会死，而死亡呢，似乎也是受苦一人的出路。反而从这样的角度当中，他仍然看见，就算死了，他的冤情仍然可以被洗刷的。也就是很有名的经文，约伯记第19章所提到的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当然我们先不要太快把耶稣基督读进去啊，其实这个救赎主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律法里面所提到那个至近的亲属，他也可以为含冤而终的人，为误杀人的或是被杀的能够起来辨别案情，声明人的冤枉。所以仍然他有盼望。所以在他的盼望当中，他在6章11节，他问说，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当在所有的东西外在的，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一一被剥夺的时刻，到底还有什么可以使约伯忍耐的呢？其实答案呢，后来出来上帝对约伯的说话。约伯本来一肚子的问题要问神，可是当最后上帝出来问约伯，也是一样，在所有大自然的里面，所有的作为，所有的安排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吗？是谁做成的？上帝会问约伯这些问题，因为就是前面的叙事文体当中，约伯跟上帝的关系是我的仆人约伯，上帝信任他，上帝跟约伯之间有这种关系。所以单单上帝出来跟约伯说话，就证明了朋友所论述的约伯你一定犯罪所以受罚，这个论述就站立不住。而神似乎是牵着约伯的手走了一趟天文馆，走了一趟动物园、植物园，去观察这些自然科学，以至于约伯能够心服口服的知道上帝比他大。他去探索苦难的奥秘的时刻，上帝被他寻见，寻见的是上帝自己，而不是一个道理。所以新约雅各书5章11节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所以在约伯记整体的头跟尾的叙事当中，让人看见上帝的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而中间的一连串的辩论当中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智慧如何显明在他治理世界，不论在大自然或是在约伯的苦难当中。所以在苦难当中、困境当中的人，似乎让我们看见那个敬畏神，它不是一个教条式的论述，而是在人在情感的世界当中可以去面对上帝，可以被安慰。上帝是一个可以亲近、可以寻找的上帝，以至于人在苦难当中是可以忍耐，因为我们实在知道那个盼望在哪里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在这些智慧文学里面，你帮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问题。或许福音从来没有叫我们去逃避问题，主啊，因为我们实在有这个确知深信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是这样道成肉身，走进了我们这个苦难世界当中。主，以至于在每一个苦难里面，每一个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当中，我们确信有出路的，因为你来过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循着约伯记这样子的智慧文学，让我们勇敢而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在的失落，面对自己内在我们最深的渴望，因为我们确知深信，也许环境问题不是立刻改变，但是爱我们的上帝却乐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，让我们找着那条出路，而且可以跟着你一起走出生命的困境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